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万古机缘金德玉，中国新学员感恩师尊，中国各民族弟子兼修大法，感恩师尊普渡，安徽九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王翠兰被网判12年，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末劫乱世之中，入道得法，万古机缘，珍贵而殊胜。尽管中共邪魔当道，也挡不住法轮大法佛光普照。中国各地法轮大法新学员们在大法中深深受益，在2021年中国新年到来之际，遥寄感恩与思念，恭祝师尊过年好。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一位新学员说，在道德下滑的俗世洪流中，弟子还能有机缘得遇法轮大法，能够得到师尊的慈悲救度，弟子内心的幸福真是无以言表，弟子一定珍惜此刻的珍贵机缘，多学法，修好自己，把法轮大法的美好福音传给周围的世人。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一位新学员表示，三年前走入法轮大法，是法轮大法让我的人生豁然开朗，曾经的迷茫疑惑都在大法中得到了答案，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感谢伟大的师尊将大法传给世人。北京新德法的弟子及家人恭祝师父新年好，通过姊妹给我们老两口讲法轮功真相，我们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救人的，教人向善，我们也开始走入了大法修炼，开始拜读大法的书，听大法音乐，每天都快乐，心情好，家里孩子也支持我们。在新年到来的日子里，我们全家三人衷心祝师父快乐，祝师父新年好。中国各民族大法弟子们如傲雪奇花绽放在中原大地，在中国传统新年到来之际，朝鲜族、维吾尔族、回族、满族、苗族、侗族、壮族、蒙古族、哈尼族、彝族等各民族大法弟子们恭祝师父过年好，满地金莲法光照，万树梅开雪中傲，历尽严寒经风雨，唤醒众生正人道。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法弟子在贺词中写道，我们虽然身处偏远的壮乡，师尊为我们造就了一犁方土，大法的甘露洒遍了每一个角落，壮乡众生受益无穷。蒙古族大法弟子表示，寒冷的冬天即将过去，盎然的春色悄然而至，辽阔的蒙古草原上即将呈现又一年的勃勃生机。在邪恶的迫害中，我们没有失去心中的正信，更加坚信了法轮大法的伟大，无限的感恩慈悲的师父把宇宙大法传遍世间，把蒙古族人慈悲救度。无论面临怎样的艰难困苦，全体蒙古族大法弟子一定守住正念，跟随师父圆满回家。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法院于2021年2月3号上午，对王翠兰、王翠平、王兰英、王明芝、李海涛、李春民、于祖之、孙传富、孙玉和九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秘密非法开庭。王翠兰被网判12年，勒索罚款3万元，王翠平被网判3年，勒索罚款1万元，王兰英被网判4年半，勒索罚款2万元，王明芝被网判2年，勒索罚款1万元，李海涛被网判3年，勒索罚款1万元，李春民被网判2年半，勒索罚款1万元，于祖之被网判4年半，勒索罚款1万元，孙传富被网判1年，勒索罚款1万元，孙玉和被网判8个月，勒索罚款1万元。王翠兰女士是临泉县医院退休护士，曾经身患多种疾病，因修炼法轮功而得以痊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王翠兰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并不断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中共警察7次绑架，2次非法劳教，曾被非法判刑3年。2013年8月，王翠兰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 被专吉镇派出所程飞龙、黄东林非法绑架，两个警察编造构陷材料，与界首市检察院、法院合谋，王翠兰最终被非法判刑三年。王翠兰被劫持进宿州女子监狱后，监狱610头子伊丁华多次对她使用酷刑，白天黑夜地折磨她，几个月都不让家人接见。后来王翠兰的丈夫忍无可忍，到省里上访，狱方才勉强让接见。当时她看上去只有80多斤，整个人都脱了相，左眼圈一圈淤紫，右手腕半圈淤紫，走路也不稳。2020年6月12号，临泉县国保大队伙同派出所和所辖社区的人员闯入王兰英家中，将王兰英、王翠兰、王翠平、李海涛四名法轮功学员绑架，抢走了电脑、打字机、法轮功真相资料等大量设备及耗材，同时还绑架了法轮功学员戴敏、周桂芝、刘月英。同一天，法轮功学员孙玉和、孙传富分别在自己家中被国保大队、派出所警察及社区人员入室绑架，非法抄家。他们抢走了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电脑等私人物品。王翠兰、王翠平、王兰英、戴敏四人被非法关押在富阳看守所迫害，李海涛、孙玉和、孙传富被非法关押在临泉县看守所迫害，刘月英、周桂芝都是80多岁的老人，因为疫情期间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被摄像头拍到。刘月英于当天夜晚11点钟左右被家人担保接回，周桂芝被非法关押在派出所的铁笼子里一夜，第二天早上腿肿得不能站立，下午才通知家人接回。2020年7月22号，临泉县国保大队伙同派出所和所辖社区的人员分别将法轮功学员于组织、李春民绑架，中共警察砸门撬锁、翻箱倒柜进行非法抄家。后来于组织、李春民被非法关押在临泉县看守所迫害，目前九名法轮功学员分别被法院非法判刑并勒索罚款。开庭前，法轮功学员家属聘请的辩护律师被撵走，法庭强行指定律师摆样子、走过场，也不准学员家属见面，只能通过网络视频旁听。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贾传顺2021年2月7号郑重声明，我妻子练法轮功，修真善忍，做好人，心灵得到了升华，身体健康。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心，把上亿人推向对立面疯狂迫害。从那以后，公安局、派出所、610、村委会的人经常到我家里骚扰，弄得家里不得安宁。妻子进过看守所，去过洗脑班、公安局，使我生活在怕的阴影里。因此，我打过他，骂过他，撕毁过大法书，做了一些对不起大法的事。去年12月2号，镇政府的人找到我，叫我替妻子签不修炼的保证书，说签了就不再找他了。我怕心很重，就替妻子签了不修炼的保证。过后我很后悔，知道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现在我郑重声明，我替妻子签过的字及一切对大法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1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国庆日表演；加拿大多伦多学员中国新年感恩师父。2021年2月6日是新西兰国庆日，由新西兰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受到国庆日庆典主办机构的邀请，参加了著名的怀唐一庆典活动， 受到民众欢迎。天国乐团吹奏了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凯旋等曲目。腰鼓队表演了新中国进行曲、三退保平安和法轮大法好等舞蹈。表演前，国庆盛典主持人介绍了法轮功的功法和理念，还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雷·沃特金斯曾经是新西兰一家公司的老总，这家公司早在20几年前就在中国设立了加工厂，所以他访问过中国许多城市。他和妻子苏珊十分喜欢天国乐团和腰鼓队的表演。沃特金斯说，法轮功学员一定是有着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真善人理念是所有人都应该遵循的，因为那将使生活变得非常美好，去掉仇恨、沮丧、其他负面的东西和那些不健康的、使生命变得脆弱的东西，这是我们都应该追寻的真理。早在很多年前，沃特金斯就在北京的公园里看到有许多人在练法轮功、打坐。他无法理解中共为什么要迫害他们。他说，中共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控制人民，非常的可耻，人们应该有自由选择让他们觉得快乐的生活方式。可是中共镇压信仰团体，不让人们有选择信仰的自由。他们要求人民对执政党绝对的忠诚，而共产主义是一种非常糟糕的政治体制，用压迫人民、剥夺他们的权利来控制一切。沃特金斯担忧中共在经济上的影响力最终会变成政治影响力。他希望西方民主国家成立一个联盟，来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并把民主理念带给他们。菲利普·戴维斯曾经在一家中国驻新西兰的保险公司工作，还被派遣到中国及香港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他深有感触。他说，保险公司其实从上到下都是中共的政府机构，在那里工作的人都要基于对中共的忠心，你越忠于他，爬得越高。而在我看来，中共随时都可以变得非常凶残，也许在短时间内看上去还比较友善，但是一旦他认定你是敌人，不管你做了什么，他立即对你残酷无情，就像对待维吾尔族人和法轮功学员一样。最邪恶的是，他会完全剥夺你的人权，他不再认为你是个人，拿人不当人看，这是最邪恶的。于是他们就可以对你任意处置，对他们而言，你已不复存在，不值一文。这就是彻底的魔鬼行径，所以称他为魔鬼是非常正确的。他就是如此的邪恶，残忍程度同纳粹一样。谈到法轮功，戴维斯表示，他在好多年前就看过法轮功传单。他说，每当我看到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抗议时，我都鸣笛致意。我觉得法轮功的理念非常好，我非常支持。真在当今社会是如此重要。现在很多媒体被一小部分人控制，他们可以误导真相，甚至撒谎，把谎言巧妙地掺杂到真相中。例如，一份报纸可以报道 95% 的真实新闻，然后有目的地加塞进 5% 的谎言，人们就认为报纸上面刊登的都是真实的。有些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是欺骗。善更是我们最为需要的，因为善是爱，是真诚，是希望，是快乐，是和平。而中共，它是邪恶，是贪婪，是妒忌，是欺骗，是仇恨，是凶残，100%符合魔鬼的特征。法正乾坤又一年，师尊恩德大无边。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多伦多全体法轮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谢谢师尊慈悲苦度。法轮功学员安娜说，10年前我公司里的一位中国朋友向我推荐了《转法轮》这本书，我拿到书后便一口气全部读完并爱不释手，因为《转法轮》解答了我一生中深藏在心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 我感到书中所言之事诚恳真实。回顾自己十年的修炼路，他体悟到有很多事情是在走入大法修炼后发生改变的。他说，修炼使我明白了如何去缓解与家人的矛盾，在法中也更加知道了如何去照顾家人，以及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责任。他表示，我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不仅有了一个很好的身体，而且明白了人来世的真正目的。法轮大法也给了我力量和希望，无论周围环境怎样，只要牢记法轮大法的教导，我就不会失去正念。在中国新年即将到来之际，安娜真心地感恩师尊为大法弟子以及全人类所做的最好的一切。荷西是一名来自阿根廷的法轮功学员，他于19岁那年接触到法轮大法，他很感谢他的哥哥，说，我的哥哥修炼后在性格上就变得十分正面而积极，这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第一次读完转法轮后，发现这本书解答了我关于生命和宇宙的许多问题，这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没有找到的。荷西表示，明显感到自己在开始修炼后身体被净化了，自己的皮肤问题也得到了改善，而且再也没有得过重病。我更想说的是，我的内心更为平静了，我知道如何去更好地处理一些事情了，也知道如何去缓解自己心里的压力和困惑了。荷西在走入大法修炼四年后，因为过于年轻，放不下常人社会中的很多事情，就停止了一段时间的修炼。他说，那时的我很容易被常人社会中的各种事情所带动，被各种执着所干扰，用人心来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但是他感到很幸运的是，自己心中一直牢记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是真正正确的。在离开大法修炼十年后，也就是两年前，他又走回了大法修炼中。当自己醒悟后，大法修炼的大门又再一次向他开启，他无法形容再一次走回大法修炼后的内心感悟，只觉得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喜悦。荷西去过很多国家，到过很多寺庙，也听到过很多所谓大师的各种不同言论。他诚恳地表示，我感到什么都不能和法轮大法相比，法轮大法的正以及正的力量可以真正的使人心归正，我自己就是真正被大法归正的。在中国新年即将到来之际，荷西真心地感恩师尊，他说，感谢师父传给我们大法，并教授我们这么珍贵的修炼之道，感恩师父让我重新走回修炼之路。在此，我真心地祝愿师尊新年快乐。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256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庭审变成指控中共犯罪的过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8日。当前邪党利用非法判刑迫害大法弟子，毁众生。据明慧网报道，仅去年一年就有大约 1.5 万大法弟子被绑架，有不少大法弟子被诬判并加经济迫害。在营救被非法开庭同修的过程中有所体会，说出来和大家切磋。 并请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已经是大家的共识。许多律师也确实能够在法庭上给同修做无罪辩护，起到震慑不法人员的作用。但是有一个现象，就是无论律师辩护的如何到位，最后判决书上一句不予采纳，就把律师的无罪辩护给否定了。而对同修的迫害还是按着他们内定的计划冤判同修，使得辩护未达到应有的作用。之后就是同修的上诉，之后就是所谓的维持原判，于是营救同修陷入了停滞。在2020年末营救同修过程中，在跟律师的接触中，我们谈到这个现象。在交谈中，我们建议律师换个角度给同修辩护，在确保做无罪辩护的前提下，重点放在详细揭穿警察和检察官的违法之处，也就是说转变法轮功合法练功无罪的辩护思路，把辩护变成揭露警察绑架、逼供、检察官渎职等诸多违法行为。我们还要求庭审中律师揭露他们的违法行为必须记录在案，这样就把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庭审变成了对办案警察、检察官违法犯法行为的指控，是他们错案的记录，这是他们害怕的。这样面对警察、检察官的违法铁证，法官是会顾忌的，为了保护这些警察和检察官，就不会肆无忌惮地枉判大法弟子了。最后律师在善意地提醒法官、检察官们，不要给自己留下被人整的把柄。这样的辩护对法官、公诉人的震慑很大，应点到了他们的死穴，犯案终身制是一把悬在他们头上的利剑，卸磨杀驴的中共随时可以利用这些让他们当替罪羊，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清楚。所以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在对同修的量刑上就会降到最低期限，促成同修接到判决书不长时间就可以回家的事实，因同修已被非法关押较长时间了。当然要是做得更好些，可以达到让他们做出无罪判决，那是真正让他们摆放自己得救的位置了。当然同修能早日回家并不都是律师辩护的作用，这和同修自己正念强和整体配合到位是密不可分的，关键是有师父的慈悲加持。这里只是从律师辩护这个角度谈营救同修的想法，抛砖引玉，共同切磋而已。还有一个二审的例子，也恰巧能说明这样做是制止邪恶行恶的有效方法。一位同修被非法开庭冤判并罚款，在上诉状中详细地叙述了绑架他后警察对他刑讯逼供的过程和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以此推翻了公诉人强加的所谓的犯罪证据。结果中级法院没有像以往那样以一文维持原判的判决书草率终结案子，而是破天荒地见到该同修了解详情。同修在师尊的慈悲点悟下站在救人的基点上接待中级法院人员，这样做促成了这些难以接触到大法弟子直接听真相的人能够亲自聆听大法弟子讲述真相，他们会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良，感受到大法的宏大慈悲，这也是弟子正念正行的体现，结果可想而知了。这些年公检法人员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案件中接受到的基本是一个思路，法轮功合法，练功无罪。现在把警察、检察官违法作为突破口，证明他们是违法的，他们是有罪的，这是在直接制止他们犯罪，也是在保护他们。随着法证人间的到来，大法弟子主角作用应该越来越明显，能救更多的人才更符合大法的要求。揭露公检法知法犯法不是目的，让他们不再对大法犯罪留下得救的机会是目的，即使那些已经不能再救药的邪恶之徒也不能让他干扰更多人得救。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就能起到揭露邪恶、正念救人的主导作用。不妥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看到单位领导的未接来电之后，一次否定骚扰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9日。因为我的手机被邪恶监控，所以为了方便路上随时讲真相，我就不带手机，把它放在窗外的阳台上。一天下午，我查看手机时，发现有单位领导的未接来电。我回电话，他说，明天上午8点，你到某局某某科，找你有事。我说，什么事？他说，你那年发资料叫人家抓的那个事还没完，得去局里签字。还说，如果我不去，要怎样怎样处分。我知道，这是邪党骚扰，妄图迫害大法弟子。我冷静对待，向师尊的相关讲法，遵照法去做，要过好这一关。师尊在经文致越南学员中说，就是真的被迫害，也要用修炼人的善对待一切。坚定的修炼人，心不动，能治万动。我给师尊敬香时说，我只走师尊给我安排的修炼路，其他的一切安排我都不要，一切请师尊给我做主。第二天，我堂堂正正去上班，在办公室里，我的心很稳，冷静平和。我想，谁来找我，就给他讲真相，讲我修炼大法的美好，救他们。结果没人找我。过了2天，晚上发现又有领导的未接电话，我怕回电话，他又在电话里说对大法不敬的话，对他不好，就没回。第二天，我去他办公室面谈，他很不客气地威胁我说，给你5天的时间，你不去签字的话，第一天怎样，第二天怎样，再怎样怎样。我心不动，冷静地发正念。我心里对操控他的共产邪灵说，你不用吓唬大法弟子，不用等几天，我现在就可以全盘否定你，一点都不承认你的安排，发正念清除你。等领导说完了，我就启迪他的善念，帮他把刚才对大法和大法弟子不敬的话作废。我慈悲地说，我知道刚才这些话不是你说的，你是在传别人说的话。他立即恢复了平静，像变了一个人，说，嗯，就是。我说，我知道了，你把话传给我了，你完成任务了，没你的事了，你别说不好的话，对你不好。他说，如果局里打电话问，你不去的话，我就去把材料拿回来。我说，你别去干坏事，与你没有关系，你就说他不签，你也没办法，你别去拿。为了自己的职位，他还是找我单位的同事去拿了回来，并且让那人来办公室找我。他没好意思拿出来让我签，问我，他们没找你签名？我说，我一直在办公室，没人找我，他们不敢。话音一落，那同事立即走了。师尊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 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在我这个层次上，我悟道，师尊让我们站在高层次上看问题，正面对待迫害，我们应该头脑清醒，不承认所谓的骚扰行动的迫害，从根本上不接受，该干什么干什么，邪党搞什么都是在折腾他自己。我就是多发正念，清除共产邪灵。我们大法弟子不能被动地承受，也不要承认他，要变被动为主动。法理清晰了，我的心里更稳了。向内找，两次打电话找我，都是我请假或出勤早退的时候。我在单位坐班，他们根本不敢找我。我悟道，可能与我出勤坐班不够好有关系，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因为我想早回家学法或做三件事，起了干事心，所以出勤方面比较松散，所以今后我要归正。我又找到几个同修切磋，曝光自己的显示心、欢喜心、干事心，解体他们，请他们帮我发正念，清除操控有关众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犯罪，清除阻碍这些众生得救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师父让我们也别承认这场迫害。有位同修说，其实我们也不承认什么迫害不迫害的，我们和众生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我们和众生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那公检法司、政法委、610、国宝大队的人也是来得救的生命，来了，我们就发自内心的、慈悲的给他们讲真相，真心的救他们。我们尽了心，能不能得救、听不听真相，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师尊在《精进要旨》大曝光中说，有的弟子讲，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相比之下修得怎样一目了然。我也要这样坚定金刚不动，我绝对不可能签名的，我要助师正法救人，这是我来在世上的目的。那一刻神的正念使我放下了生死，内心充满了慈悲和神圣。中午去餐厅吃饭的路上，我看到湛蓝的天空，仙云朵朵，阳光灿烂，我就用相机拍了照片和视频，结果发现以太阳为中心映射出八个玫红色的大花瓣，像大莲花似的开在天空上，很壮观，很震撼。我感恩师尊鼓励我，点化我过了关，结果真的谁也没再来找我。一个同修说，我梦中看到一张桌子，有两摞书，是学生课本，一摞是语文，一摞是历史，我就拿起一本历史书翻开看，书里有许多共产邪灵附体的曾经在人间的代理人的魔头像，有毛魔头、周魔头等。我刚一翻开看了一眼，发现那些魔头像就自己燃烧起来，烧完了魔头像的地方就自动灭了，烧成了一个个的纸上的洞，一个个的灵。我想这不就是共产邪灵自灭了，把他自己清零了吗？由于层次所限，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去度寂心的经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1年2月2日。我1999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由于对大法认识肤浅，自认为自己在人中各方面都不错，所以心里沾沾自喜。有一次和同修交流，我曾大言不惭地说，我妒忌心利益心很淡。现在想来，当时说这句话真是惭愧，不知天高地厚，只凭对大法的一知半解就去对自己的修炼下断言，而对大法的深层内涵却没有理解，足以说明当时自己的狂妄自大、自觉不错的心性。随着中共邪党的迫害升级，我被免去高中校长的职务，调到另一所学校担任副职。当时自己的心情极其沉重，既喜又忧，喜的是脱离了官场的浑浊不堪、勾心斗角，自己可以眼不见心不烦了，忧的是没有了官位，失去了权力，会被人瞧不起，抬不起头来，有一种人生的失落感。来到新单位后，学校的一把手是刚刚从副职提拔上来的，资格没我老，能力没我强，说话拖泥带水，办事犹豫不决。他当我的领导，我真是心中不甘，心中不快。真像师父在转法轮关于妒忌心的讲法中讲的，可是在他们班组里或者他们同一办公室里有个人干啥啥不行，什么也拿不起来，有一天不能干的这个人却被提了当干部，没提他，而且还当了他的领导，他那心里就不平衡了，上下活动愤愤不平，妒忌的不行。我当时还想，他就是那个什么也拿不起来的人，因此在开会研究工作时经常和他有分歧，工作中很少有主动的配合，甚至在工作中想看他的笑话。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心里感到很苦很累，知道这不是修炼人的状态，可是就是改正不了。心中不想要名利，不想要对错，更不想争高低，可一遇到事实，为什么就做不好呢？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在办公室里学习师父关于妒忌心的讲法时，突然书中一行字闪着银白色的光映入我的眼中，一闪一闪的发光，使我看得非常清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争斗心不去也容易产生妒忌心。师父的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我，原来我的不服气的心、不配合的心、与人争斗的心，他们的根源是妒忌心，而我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在妒忌他人，认为他不如我是妒忌，认为我比他强是妒忌，表现出的不配合是妒忌，好发表高见也是妒忌，想压倒他还是妒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妒忌心所致。师父这段法使我认清了自己，我从内心发出一念，正告他，妒忌心，你左右了我这么长的时间，我今天终于认清了你，你不是我，我的本性是善良的，是为他人好的，别人好了我应该高兴，而不是看别人的笑话，他当一把手也不容易，我应该好好配合他的工作，而不是拆他的台。大法使我明白了道理，大法使我认清了方向，大法破除了我的执着，明白了我就一定要做好，我一改过去的不正做法，虚心配合，主动提出工作建议，做好分管工作，这样一来使我俩的工作氛围焕然一新。我的改变换来了他的变化，随着关系的改善，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他明白了真相后退出了邪党组织，这个生命得救了。再后来不管学校的大会小会，他只字不提法轮功，不管上边如何布置，他都一概压下。现在想来，如果我的妒忌心不去，一直和他磨下去，他就不会对大法有好感，他就不会被大法所救度，而他的不被救度是因为我的表现不像大法弟子，从而使他失去被救度的机会，这将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啊。多亏师父的点化使我及时醒悟，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同时我也为得法初期说自己妒忌心利益心很淡而后悔，当经历了这场心性的磨练后，才知道我的妒忌心被自己的这种自以为是
傲慢无知所掩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今天我跟练功人讲，你可不要这样执迷不悟，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往更高层次上修炼，妒忌心必须要去掉。通过学习师父的关于妒忌心一节的讲法，也使我明白了修去妒忌心的重要。现在认识到妒忌心许多人都有，只是没被切身利益触动，他没表现出来而已。一旦有触及到心性利益时，他就会跳出来干扰你，有的表现强，有的表现弱。虽然表面是争争斗斗，我对你错，但背后的根子是妒忌，在这时正是修去他的好机会。以上交流如有不足，请同修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怕的物质在正实法救人的过程中解体，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日。这里我想谈谈自己在修炼的过程中走出怕的阴影，解体怕的物质的这个过程，希望对没有走出来的同修有所借鉴。现在的时间非常的紧迫，虽然邪恶因素少了，但是还有很多同修没有走出来救人。个人觉得之所以走不出来，是因为怕心造成的。作为修炼人，师尊选定的大法徒，主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们来世的目的。希望在最后关键的时刻，我们修好自己，多救人。一怕的养成。我是80后，出生在农村，从小就怕黑。天一擦黑的时候，就感觉有无数双的眼睛盯着我。走路的时候，总是感觉后面有人跟着我，但回头看看没有人，就更加重了我的恐惧。再回头看看依然没有人，这个时候我就会吓得撒腿狂奔回家。晚上自己不敢独自去厕所，这种怕黑一直到我修炼大法以后。开始修炼大法后，我问过我自己，我在怕什么？我从自己这里得到的答案是，我怕世上有鬼。我们姐弟三人，只有我没有挨过我爸的揍，他俩都被揍过。父亲觉得我没被揍的原因是他特别生气的时候我就不说话了，而姐姐和弟弟则不是，看到爸爸生气了他们还不停住。后来想想，我之所以没挨过揍，是因为我怕挨揍。中共邪党迫害发生后，我三次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第二次我从洗脑班出来的时候，我问我自己，我为什么心里那么痛苦，还违心地向邪恶妥协。我得到的答案是，我怕挨揍。在那邪恶的黑窝里，那种恐怖的气氛，我晚上根本睡不着觉，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因为半夜里隔壁传来的撕心裂肺的声音，打人的声音和被打的同修的喊叫声交织在一起，让我感觉几乎要窒息，一秒钟也不想在那种环境中待下去，感觉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到了极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怎么学法，父母被非法劳教，我们姐弟三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有遭受到迫害的时候，我对警察是没有恐惧的。2000年，农村里没有路灯，一到晚上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冬天漆黑的夜里，我出去发资料、挂条幅，根本没有怕的概念。2001年，我被非法抄家。那时候，师父的新经文建议刚刚发表。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建议中讲，这些只想从大法中得到好处，却不想为大法付出的，在神的眼里看，
这些人是最不好的生命，而且这法是宇宙的根本，那些至今不能走出来的人就会在这场磨难过后被淘汰掉，其中很多是缘分很大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师父一等再等的原因。我就跟绑架我的警察讲真相，那时父母走脱了，他们把我和弟弟强行绑架到公安局，把我的双手背过去靠在椅子上，用我的大法书左右开弓扇我耳光，我一下子被打懵了。在那之前，我对警察的认识是惩恶扬善的，此刻彻底颠覆了我对警察的认识。后来我被关入了当地臭名昭著的洗脑班，因为怕挨揍，怕被转化，我从洗脑班里跑了出去。迫害发生后，我们家曾多次被非法抄家骚扰，父亲被迫害离世，母亲被多次非法劳教。从那以后，我又形成了很多圆滑的保护自己的观念，想着只要不被抓到证据就是安全的。在怕心的驱使下，用这种狡猾的观念所谓的保护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但是我希望大家摔跟头之后要吸取正面教训，不要老吸取反面教训。吸取反面教训就是用人心在想问题，把自己变得狡猾圆融，那就变坏了。什么是坏人？我跟你们讲过吧，那狡猾的人是坏人，心地善良没那么复杂的思想，那是好人。要正面想问题，摔了跟头要从修炼人角度上找原因，我哪做的不对，用法衡量衡量，你才能吸取正面教训。真的能这样去做一定会好。怕警察，怕警车，那时候的我一看到警察来非法抄家，心里就腾腾的跳，走在街上看到警车也紧张。就这样，多年的迫害阴影在我这形成了厚厚的一层怕的物质和怕的场。我总是觉得自己活得好憋屈，那种怕的物质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做一些救人的事也是胆胆突突的，掺杂着非常不纯净的心，就是怕自己落下，而且越怕越会有很多假象给你表现出来。晚上下班结完账回家已经11点了，回家后看到楼下停着一辆警车，我吓得不敢上楼，但大晚上又没地方可去，硬着头皮回去，才知道警车是房东儿媳妇单位的车。这么多年的迫害，怕在我这里成了死关，我几乎没有去修这个怕，我把这个怕养大了，反过来他开始制约我。一次学完法，一个开着修的同修跟我说，他看到我的空间场两个旧势力的神在挤压我的元神，当时他跟我说他非常的气愤，怎么能这样的欺负人。他说的场景正是我那时候心理上的真实感受，心被那种怕的物质几乎挤压得喘不过气来，总是郁郁寡欢，开心不起来。我想坦坦荡荡堂堂正正的修大法，我想大声的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但又不敢喊。二，解体怕的物质。什么都是生命，这么多年来是我放任怕的物质，它在我的空间场形成养大，反过来怕这个活生生的生命开始制约着我。2013年我辞职回家，想调整一下自己的修炼状态。回家后我参加了当地的集体学法，这个学法小组刚刚成立，学法小组里面有一位阿姨同修，她从2002年开始就在面对面的讲真相救人，而且在邪恶的疯狂迫害中九死一生的走了过来。我就想让他带带我， 我也想出去。就这样，我开始了和同修一起讲真相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他讲，我帮着发正念。我不敢讲，同修在讲的过程中，有的时候遇到不听的，或说不好听话的，我就紧张害怕。慢慢的，我就不怕了。我跟了他好长时间，我都不敢讲。有的时候，我就找个老头或者老太太讲，觉得这样讲比较安全。慢慢的，我也敢在大集上跟人讲真相了。当我在大集上让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我一下子觉得我的空间场亮了，一种通透的感觉浸满了我的全身，就好像我在一个密封的见不到光的房子里憋了好久好久，房子一下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阳光洒满了整个房子。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不怕了，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拿下去了那个怕的根，我的心也一下变得敞亮了。真的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我们有想修炼的心，当我们努力去做的时候，那个像大山一样的物质，师父就帮我们一点点的往下拿。就这样，在集体学法的环境下，我也参与了别的正式法的项目。当地有位同修，我总觉得他带了一个纯正的不怕的场，他确实胆子很大，他的这个场也带动了我。集体学法后，我俩有时候就出去贴不干胶，在贴的过程中，我总是四下望望有没有人，但他就不看。他贴完后跟我说，咱们跟常人都不在一个空间场，常人看不见咱们，常人根本就不看你。就这样越贴越顺利，100多张 A3 的不干胶，2个小时左右就贴完了。疫情开始后，我们都感到了时间的紧迫，众生盼得救，我们一定要把得救的机会摆在众生面前，多救一个是一个。我们把本地区统计后分片儿，开始大量的铺真相资料救人，只管去做，并不执着结果。做的过程中，解体着怕的物质，从以前的胆胆突突到坦然的将真相资料发到众生的手中。一次在一个小区里发真相期刊，一个大爷问我们发的是什么广告，我把一本天赐鸿福双手递给他，并告诉他，天赐鸿福您好好看看，告诉您如何躲避瘟疫的。我们快发到小区门口的时候，这大爷才反应过来我们发的是什么，就听到他在后面说，法轮功呀，你们可真敢发。2015年开始的溯江大潮，我们全家寄出了诉状，成功收到了回执，在做的过程中解体着怕的物质，只要心是正的，那邪就不敢侵。2017年邪党的残余发起的敲门行动也波及到了我家，当我再次面对警察的时候，我发现心里不翻腾了，我不再害怕警察了。虽然我没能用慈悲和善对他们，但是却将他们成功地赶了出去。写出这些只是记述这个过程，希望对那些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能有所帮助。这个做的过程是放下自我的过程，怕的物质是在做的过程中师父帮我们拿下去的。我个人觉得没有走出来的同修很多是因为怕，这么多年的迫害使自己怕的不敢走出来，不是不想出来，是不敢出来。修炼的人谁不想听师父的话，对照法修好自己呀，但是我们要有行为的呀。你越怕就越在滋养这个怕的生命。2020年年初，我在抄写转法轮时抄到，你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的主意识的习惯。当抄到这段讲法时，师父让我领悟到 养成这两个字背后的一层内涵，一切不好的习惯和好的习惯都是我把它养成的，已经从无形到了有形的生命。那我们要在做的过程中把养成的怕的这个物质去掉，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就是解体怕的物质的过程，也是放下自我提高心性的过程。我们是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如果我们不去救人，怎么对得起师尊的慈悲苦度？怎么对得起无量众生的期盼？师父的正法进程已经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被解体的所剩无几了，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邪恶因素越来越少了，但一个好的修炼环境是在做的过程中开创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最近这几年，当地的正实法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邪恶已经邪不起来了，但这个环境也是同修们整体配合正实大法的结果。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展板贴满了大街小巷，使行恶的人胆寒，请律师营救同修，让公检法部门的人明白了真相，面对面讲真相，发放真相资料，使众生得救。大面积的粘贴真相不干胶，都在大量的解体着另外空间的邪恶，开创了一个正的场，所以才使当地的环境变好了。同修们，我们得去做啊，哪怕先从小小的一点点做起，你的一点点努力就在解体着怕的物质，让自己走出那个黑黑的禁锢着心的房子，让你的心房照进法光。神韵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当大洪水都要来临的时候，邪恶还在疯狂地迫害大法弟子。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我过去讲过，一直到迫害最后，邪恶都不会停止迫害，明天结束，今天那个邪恶还是照样行恶。没正完法之前的宇宙，它就是那样，它不会因为没正法而自动变好。没正法，它怎么能变好呢？那个毒药，它就是有毒的，你想不让它毒了，它做不到。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对邪恶的势力，包括常人那些迫害大法的恶人，不要抱任何幻想。我悟道，修炼到最后一步都是有考验的，我们一定要去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辜负师尊的浩荡洪恩。结语，从1999年的720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漫长的21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是师父的无量慈悲成就了今天的我们，让我们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修好自己，迈出那一步，走出去，多救人，不要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回这心自清，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 这心自欺。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